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彦君主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黄彦君，感谢神，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。今天是我们小先知何西阿书最后一次的分享。在整卷的何西阿书里面呢，谈到以色列人信仰上淫乱的罪，也就是他们拜偶像。在今天梁老师的分享里面，他再一次提到我们犯罪这个罪的可怕性。罪使我们的地位改变，罪使我们堕落，罪使我们失去了人的价值，罪也使我们忘恩负义，最终呢，当然我们也必须承受罪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，最终呢，都必走向灵里的死亡。看起来这是一种残酷的结局，而实际上呢，却是你我自己的选择。以色列人不但不悔改，他们也不要神的帮助，他们情愿寻求人的帮助，却不要神的帮助。这一点确实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以色列人虽然如此倔强，神却不厌其烦地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召唤他们回转归向神。只要他们愿意悔改，他们的罪肯定能够得到赦免，并且他们也能够与神重新建立关系，再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再经历到神的祝福。这都是神一再的期望，可是以色列人却一再的让神失望，自取灭亡，实在是可惜。听众朋友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梁凯琳老师的分享，何西阿书十三、十四章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梁凯琳。我们一同思想何西阿书十三章一到八节，请听我念圣经的话。从前以法莲说话，人都战惊，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，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，就死了。现今他们罪上加罪，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，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，都是匠人的工作。有人论说，献祭的人可以像牛犊亲嘴，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，又如疏散的甘露，像床上的糠秕被风吹去，又像烟气腾于窗外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，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。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，知识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，既得饱足，心就高傲，忘记了我。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，又如豹伏在道旁。我遇见他们，必像丢筛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，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，野兽必撕裂他们。我们来看十三章第一节，有三个字非常的引起我的注意，他说就死了。这段经文当中，神又再提出埃及的救赎了。其实这本书的日期距离出埃及至少有700年左右，但是何西阿提了五次出埃及的事件。他不仅确定了以色列离开奴役得以自由， 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救赎其实已经建立了神和百姓的关系。所以神说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。因着百姓曾经在西乃山立约，所以这一节经文说明了三方面：第一，神的独一性；第二，百姓要忠于神；第三，神救赎的全能。所以其实蒙救赎的人地位非常崇高的，但是他必须要谨慎自守，免得再陷入罪中。因为罪的陷阱就好像一个吸盘，使我们不能自拔，以致我们罪上加罪，甚至我们会被蒙蔽，成为一个愚昧的人，付出物质还有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何西阿在这里提出一个警告，一点都没有隐瞒来提到罪的可怕性。他这种分析呢，使我们看到罪的险恶不仅在于它的破坏性，更在于它的误导性。罪固然会破坏神曾经建立的关系，它会使人活在错觉当中，它会使人在自以为是当中崇拜自己，漠视神，夜郎自大，最终呢还是要伏在神的惩治底下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仔细思想本段的信息。我们从五点来一同的做一个反省。第一，犯罪使人地位改变。你看看何西阿书十三章第一节说，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，他在以色列当中居处高位，但是呢他在侍奉巴黎的事上犯罪就死了，所以地位改变。神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，使他从奴隶的身份提升到成为神的百姓的这么一个地位。以色列人成为神启示的一个媒介，但是他去侍奉巴黎，圣经说他就死了。什么是死呢？就是他与神隔绝了，他失去生命那个崇高的意义，他失去了那个使命，他失去了永恒。所以他一切都为今生而经营，因此他肉身死亡的时候一切就结束了。第二呢，犯罪使人堕落。与神隔绝的人呢，只能够活出自己的愚昧，所以圣经说现今他们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，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，都是匠人的工作，一心以为自己聪明来制造偶像，其实在神的眼中看为愚昧，以为呢献祭可以向牛犊亲嘴，殊不知从画图、从制造、从献祭、从亲嘴，这个都是自我崇拜的一种展示。在堕落当中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跟神隔绝，已经成为一种自我崇拜。第三，犯罪使人失去价值。你看看十三章第三节，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，又好像疏散的甘露，像床上的糠秕被风吹去，又像烟气腾于窗外。有没有注意到先知用四个比喻，云雾、甘露、糠秕、烟气，这些是什么呢？非常短暂的，很容易消失的，不留痕迹，本身的价值还有对环境的价值一点贡献都没有，就像云雾一样，甘露、糠秕、烟气很快就消失。罪不仅污染了我们的心，其实罪也会污秽了环境，还有破坏了道德的秩序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第四，犯罪会使人忘恩负义哦。十三章第六节说，这些民照我所吃的食物得了饱足，得了饱足之后心就高傲，忘记了我，忘恩负义，吃饱了就忘记那一位在旷野常常供应他们一切需要的神，这岂不是忘恩负义吗？这是心高气傲的表现。难怪呢箴言三十章七到八节，智慧人曾经说，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，恐怕我饱足的时候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啊。那我们敢不敢做智慧人这种祷告呢？求你使我不贫穷 也不负主，免得我不认你耶和华是谁。所以犯罪是会使人忘恩负义的。第五点，犯罪的人必定会受刑罚，这是何西阿书十三章第八节所说的。犯罪的人被蒙蔽到一个地步，以为可以逃避罪的代价，其实神说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即使我们今生活在良心的放逐、四处逃亡的生涯当中，如果我们没有以神为我们生活的荣耀他的一个对象，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刑罚了。难怪何西阿说犯罪的就死了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五点来做一个反省。犯罪使人地位改变，犯罪会使人堕落，犯罪会使人失去价值，犯罪会使人忘恩负义，犯罪必定会受刑罚。我们认识了罪的可怕之后，求神保守我们在他的爱中敬虔度日吧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思想何西阿书十三章九到十六节，请听圣经的话。以色列啊，你与我反对，就是反对帮助你的，自取败坏。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，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？治理你的在哪里呢？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。我在怒中将王赐你，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。以法莲的罪孽包裹，他的罪恶收藏，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，他是无智慧之子，到了产期不当迟延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救赎他们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呢？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呢？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，必有东风刮来，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。他的泉源必干，他的源头必歇，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，因为悖逆他的神。他必倒在刀下，婴孩必被摔死，孕妇必被剖开。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所提醒的一个题目，与神为友。人的智慧本来就是非常有限的，所以我们常常以敌为友，以友为敌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会害怕被孤立，我们会害怕因为还没有跟从四周围的潮流而被淘汰，甚至我们在信仰的事上也欠缺了一种执着的坚持，以致我们跟四周认同混合的时候，反而遭受到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损失。神借着何西阿书来提醒我们，其实以色列人在立王的事情上面呢，就是显出一种愚昧的祈求。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对撒母耳说，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，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二节。所以自从第一任的君王扫罗，一直到何西亚时代的耶罗波安二世，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征战，很多的失败。神就在这里讽刺百姓，你看看十三章第十节，神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，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？治理你的在哪里呢？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。这种在历史上面的邻邦国家，以色列百姓和他们认同，其实是一种外邦政治体系的一种模式。他们用这种治国的方式来否定了神的一个主权。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两方面的一个错觉。第一方面呢，百姓必须要了解有了王不等于有拯救，这是他们需要注意的。那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时候，撒母耳时代是士师时代的尾声，士师时代的百姓呢任意而行，犯罪离开神，所以神就借着外邦的敌人来击败他们。 每一次战争，每一次失败，百姓就羡慕敌人的强势，所以他们就希望说，我们也像他们一样，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，我们就可以面对敌人，我们就可以战争胜利。但是神说，即使有了一个王，这个王跟百姓还是要听从神的话，才可能胜利，才可能经历祝福，否则的话还是要遭神的攻击。所以神对于百姓说，立王并不能够就把一个有罪的国家脱离神的刑罚，所以有王不等于有拯救。第二方面呢，从百姓要求神以及神的回答，我们来看到神所要求的治理方式是神治的方式。所以神对百姓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才是你们的王，这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。神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方式呢？百姓必须悔改才能够免受外邦的一种辖制，但是百姓要求的是军事式的治理，他们期待他们所立的王用武力来率领百姓战胜敌人的攻击。那神深深的知道百姓的动机，所以呢，神自己也曾经对撒母耳说，他们这些百姓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他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方面的提醒，神对立王的事件有一个透明的解释。何西阿书十三章十二节就把这样一个解释放在我们的面前，以法莲的罪孽包裹，他的罪恶收藏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百姓认为说，有了王带领全国战胜敌人，他们就不必像士师时代必须要向神认罪才得拯救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王治政体好像包裹了他们的罪，神治政体就好像揭开了他们的罪，这两个是不同的。神警告他们，在王治的政体上，神治还是有效的，百姓如果不悔改还是要受到刑罚。我们有没有看到其中的分别呢？从以色列的历史演变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本意呢，本来是要将最好的赐给人，但是人常常求赐好的，如果神将吃好的赐给了他，其实他会自食其果。神因为出于很忍的爱，才不致任凭或者是放弃这个任性的儿女，他保守人不至于陷入自己的愚昧当中。有时候人愚昧的选择，以致我们不能够自拔，以致我们死亡。所以神说，你跟我反对，其实就是反对那个帮助你的。所以记得，不要与神为敌，要与神为友。但愿我们谨记而且相信，我们没有能力承担神是敌人的代价，他永远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所以与神反对的，就是反对帮助你的。求神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朋友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思想何西阿书十四章一到九节，请听圣经的话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当归向耶和华，用言语祷告他说，求你除尽罪孽，悦纳善行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。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不骑埃及的马，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，你是我们的神，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他们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，它的枝条必延长，它的荣华如橄榄树，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。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，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， 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。以法莲必说，我与偶像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耶和华回答他，也必顾念他，我如青翠的松树，你的果子从我而得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？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我们来看何西阿最后一个信息，当归向耶和华。归向神是先知书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呼吁，它说明了神的期待，神也很甘心的要接纳悔改回转的百姓。其实归向的意思呢，就是指着调转方向，因此呢，发展出一种改变心意回转的这么一个意识。那如果用在宗教神学的味道呢，就是指着转向那一位自己曾经一度离弃的神。那简单说呢，归向就是悔改的意思了。那我们看先知所描述的悔改，除了方向的回转之后呢，其实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先知还要求有行动的表现，表明真的悔改。所以他劝勉百姓呢，要认罪求赦免，要离恶行善，表明他们痛改全非。最后还需要用嘴唇的祭做真诚的祭物，就是发自内心的承诺，不是献牛犊应付了事。从此以后呢，百姓的表现要完全改变。所以你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，百姓说，我们不依赖外邦的保护，我们不再敬拜偶像，我们要单单的仰望神的怜悯。所以在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三节，百姓说，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不骑埃及的马，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，你是我们的神，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的蒙怜悯。这种口中的认罪，行为的改变，弃绝追随外邦的权势，诚心的回转归向神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真的悔改，才是真正的归向耶和华。所以在百姓谦卑悔改的时候，先知就传出了一个最宝贵的信息。何西阿书十四章第四节说，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。神说被盗是一种病，所以要医治。当人诚心悔改的时候，就得到神最迅速的医治，最迅速的饶恕。神因为百姓的罪所发的怒气就转消了，因为神对百姓有一个甘心的爱。甘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甘心和旧约那个甘心祭是同样一个字，说明是一种不问原因，不追究过去，毫无条件的一种爱，一种甘心乐意的爱。所以每一位归向神的那个悔改的人，都可以肯定相信说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罪得赦免，罪被忘记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可以经历新的祝福，这是何等宝贵的神的一个怜悯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神对悔改的人给的祝福是一点都不吝啬。先知用了八个比喻，说明神的祝福是明显可见的，你可以摸到的。神的祝福好像他们是周围一切的生活环境当中可以体会到的。这八个比喻就是甘露，好像百合花开放，好像利巴嫩的树木，好像橄榄树，好像利巴嫩的香柏树，好像五谷，好像葡萄树，好像利巴嫩的酒。记住这一切百姓所熟悉还有所向往的花草树木，表明神要滋润，要使他们盛开，荣华芳香丰富发旺，深深的扎根，继续的扩张。神的怜悯不是停在赦罪，更是在人与他的关系重建之后呢，他要倾下很多的祝福， 以致人能够经历他完全的一个接纳。这种慷慨的祝福会深深地感动那些曾经一度背逆神的百姓，结果他们说，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？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反省。各位与神的关系发展到哪里呢？我们悔改回转，离弃罪，改变行为，紧紧地跟随神，经历到神的祝福吗？一切都要从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开始。但愿先知的呼喊声不断地在我们的耳中响起，也希望有耳的人听到之后就归向耶和华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罪的可怕性，让我们不至于走偏差，以致我们陷在罪里，以致我们跟你的关系隔绝了。求你洁净我们，除去一切的拦阻，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。但愿我们除去心中的愚昧，你自己给我们一切的提醒，一切的教导，都是为着我们能够长进，我们能够成熟。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永远能够活在你的提醒当中。求你开我们的耳朵，不断地听到你的呼唤，免得我们迷失在自己的欲望当中，让我们知道说归向你，你就愿意接纳我们，而且在你里面有丰富的祝福，要好像甘露一样淋到我们的身上。愿主祝福每一位有耳听见而且愿意回应你的呼吁的人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，北国以色列繁荣兴盛，但是呢，他们却不珍惜这个繁荣兴盛的景况，反倒随从其他的国家敬拜偶像，离弃真神。神借着先知何西阿亲身的经历，也就是何西阿有一个淫乱的妻子背弃何西阿，但神让何西阿仍然将他的妻子寻回，接纳他回家。神呢，借着何西阿的故事向以色列人表明了神对他们的爱，也是对他们这种拜偶像淫乱的罪，神虽然厌弃，可是神仍然呼召他们回来，只要他们愿意回转，神愿意再爱他们。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愿意回转的缘故，他们走上亡国之路。我们这七次何西阿书的分享所谈到的就是以色列人犯罪的历史。那么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对于我们现在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让我们回头来看看自己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？当我们陷在罪中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回转，离弃罪，归向真神呢？愿意先知的信息常常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谢谢你收听我们何西阿书的分享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节目要继续播出小先知书的第二卷约珥书，希望呢你继续能收听我们的节目，让神的话，神的道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。